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看见这个现在做的产品都是符合人这种自我中心的，鼓吹自我中心的，所以你看这个出来的东西 iPad iPhone 对不对，都是 II， 如果用 HIPA 虚凤就没有人买，这都是 II， 这个我的 iPad iPhone 还有什么 iPad iPod。
那么这个啊，我们也透过这个家人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啊，如果说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亲人父母总是灌输你一个观念，说人生什么事情人都不可靠，只有钱才是可靠的，所以你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职业，工作好啊，
不如嫁得好，
不如嫁得好不如工作好，
要嫁个有钱，工作好不如嫁得好，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讲不顺啊。这个网上也讲了哈，这个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哈。国内也懂得，有关系就没关系，你要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哈。所以这些都是今世的风俗啊，来透过我们的人生经验不断在影响，不断在塑造我们。那么我们人容易被这些今世的风俗习惯价值观所摇摆。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人里面本来就有那个罪性，本来就想要显摆，本来就想要觉得高人一等，那么有这些外在的影响，里应外合，难怪我们就被勾引堕落了，觉得这个很自然啊，大家都是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受了这些罪恶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呢，会透过我们所受的影响来解读，所以你在考虑你的解读，你一定要考虑到你所受的外面的影响，原生家庭的影响，还有你里面罪性的拉力的影响，其实这些影响力大不过外面的影响力，大不过人自己内心罪性的拉力的影响。
不错。
那当然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刻意的脱下这些负面的解读，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罪性的影响力是24小时跟着你的，而且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帮助。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经文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来的帮助。
好，这个讲到空中掌权者，另外一张图片，
这个在看这个经文以前啊，这个是讲到说有一些人呢对这个人呢、受什么影响有一些偏差的看法，有一种就是他只是看着说人所受的影响只有两种，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他就会说我可能就是受这个，我什么事情都是受空中掌权者撒旦的影响
啊，空中掌权者太有能力了，我做什么事都受他影响，所以我如果酗酒呢，那里面有酒鬼，我如果好色呢，里面一定有色鬼，什么都是怪到鬼身上哈，所以一切没有其他影响，都是只有来自空中掌权的。那这个人论是比较偏差的，你忽略了还有人还有受了许多其他的影响。那这种偏差的人论比较偏向我们所谓的有一些这个整个光谱当中哈，比较偏向所谓的什么灵恩派，所以他们看这个事情一刀切啊，这个不是神的就一定是属于那一方面的哈。那所以他们的对策就是什么？一切都是要赶鬼，对吧？有你遇到你就是赶鬼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这个有酒的问题赶酒鬼啊！你有色的问题赶色鬼啊！你贪心赶贪心鬼啊！同性恋也有鬼哈，也要赶啊！他们都是这样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
他完全忽略了很多其他的影响，还有内心自己罪性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种偏差的对人的影响的看法是属于这一种这个他忽略的空中掌权者，他也忽略了内心罪性的影响。
只认为人只有受这些人生经验、家人、朋友、宗教、哲学、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偏向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学提到的所谓的原生家庭，他认为什么都是原生家庭惹的祸，什么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这个是有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不够周全不够完全，忽略了人里面还有一个罪性，也忽略了还有空中掌权者的影响。
那么我们刚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帮助，我们来看以弗所1章13节。
好，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节经文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赎来到了。过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人受这么多影响，有外面的，有里面的，我们人实在没有办法。哇，我们而且呢，我们被影响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不觉，我们有受这么多影响吗？其实我们所思所言所行，一直都在这个 domain， 就在这个统治底下，我们自己都不感觉。感谢上帝，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就是当那一天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我们信了基督，信他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今天早上黄牧师也讲了，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灵。好，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个是圣把真理给了我们，这个真理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重新的诠释，重新的赋予意义，重新的过滤我们受的这些影响。我们的人生经验不一定都是真理，要透过圣经真理来诠释。还有里面我们人的罪性呢，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那个犯罪的罪性。所以一个圣言，神自己的话语真理，一个是里面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哇，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大好的宝贝。
从这里呢，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基督徒呢，是要每一天靠着圣经的真理的光照，依靠里面的圣灵，以致我们可以一天一天脱下这些过去而来的这些错误的这些影响。那从这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所受的很多影响，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内在的，就是罪性的影响。
是的，
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阿们。
靠自己修心养性，我们无法脱离这些错误的影响。那么讲到这个罪性，我们一定要对罪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它是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
不错。
那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表，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
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
可见当初上帝创造你我的时候，我们那美丽的神的形象就是100%的爱神，我们100%的爱人，
这个是 built in 内存的。
但是呢，在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拉力，就是所谓的罪性的拉力。那这个拉力呢，就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呢，不断的拉着我们
往那边，
往专爱自己这个方向，
让我们不断的专爱自己。
那我们就会从这个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与神跟人建立关系呢，我们总是被拉向荣耀自己、取悦自己，自己做主、掌权做主。我们要利用关系，
本来应当是在爱当中彼此建立关系的，彼此造就的，但是罪的拉力总是让我们说，哎呀，这个关系太好了，我们要利用关系啊。本来是应当顺服神的，我们说自己拍板自己做主吧。
我们说人是解读者，我们在做解读的时候也同时在做价值判断。我们在价值判断说什么是对错美善，我们不断的在做价值判断。那么这个罪的拉力一定影响我们的解读，连带的也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
换句话说，我们会认为说荣耀自己比较有价值比较好，这个一定让会带给我快乐，取悦自己当然好啊，自己做主那自己说了算多爽啊，利用关系让我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人活得有滋有味。我们很不自觉的受到罪的拉力，我们的价值判断就受影响，说这个比较好，
这个是不自觉的，你没有意识到的，它就是在影响你。那我们前面讲到人的解读价值判断会带来情绪的不同，你的情绪是跟着你的价值判断跑的。如果你的价值判断是认为说荣耀自己是比较好，所以呢，你在荣耀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不快乐，所以跟下面的情绪是直接相关的。
好，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律，深深的把人辖制住，就是一个罪性的律。一直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有一个不同的律开始产生了，那是圣灵带来的一个新的光明的力量。当我们接受 耶稣以后呢，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开始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判断，是一个更新的价值判断。
我们要开始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啊，原来我过去认为荣耀自己、取悦自己、自己做主、利用关系，这个比较好，是一条错误的价值判断，这个是谎言，不但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虽然可能一时之间很快乐，哇，享受很高兴，可是这个是一个接下来带来更大的饥渴，就好像先知书所讲的，我们是为自己挖了一个池子，但是这个池子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因为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我们离弃了原先被造的应当那样活，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建立关系，那样活，爱神爱人，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我们被欺骗了，那么求神光照我们以后，我们看见啊，我走错了道路，那么愿意悔改。
那拿我们刚才这个小张的例子啊，
对，
他要考虑到他这一个说，哎呀，这个听女人的话就是没有骨气，除了原生家庭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罪性拉力的影响。罪性总是把我们拉向专爱自己，
不错，
不顾虑配偶的需要，所以他会这样子解读的时候，他也要考虑到，其实呢，这一个罪性使得小张不愿意顾虑配偶的需要，跟这个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要刻意的去开始面对，要脱下这种过去错误的影响而带来的习惯错误的解读啊，他还要靠着圣灵去致死那个专爱自己的这种罪性。他要穿上什么呢？一方面脱下，一方面穿上。穿上开始你所讲的，开始要顾念配偶的需要。他作为他的帮助者的啊，这个配偶，他有一个愿意配搭、愿意帮助你更成长、更成熟的来思想人事物的时候，那么配偶这个需要你要顾念他，常常提醒说啊，我的妻子渴望把他的想法跟我来交流啊，那么我要注意听。当他愿意这样来解读的时候，当然他的情绪就不一样，他的情绪不一样，互动也就跟着改变了。过去是一听到太太讲话，你别讲话，一股脑火就上来了。现在说啊，真的，你还有什么想法哈？可以多听你的意见，交流。
这个需要常常读圣经，与神亲近，求圣灵常常的光照，以致我们可以脱下过去那些错误的影响。
是
啊，今天呢，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真理。好，所以就受了很多所谓的一些错误偏差的人的影响的看法。说来说去只有讲原生家庭，这是不够全面的。
不错，
我们不是一直把焦点放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拿原生家庭作为不成长的借口，我们乃是要不断的在真理里面更新而变化。我们要焦点是放在上帝的真理，放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不是放在过去的上面，以致我们在各个方面与人的关系也能够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新而带来改变。
那这种更新和改变呢，特别在你觉得你的配偶不可爱的时候，你常常觉得哎呀，我怎么倒霉摊上了你这种妻子，娶了你这样的女人，那这个是要改变你的解读，就是说这个时候即使你的配偶不可爱，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代表基督继续的爱你的妻子，因为你被神放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你可以在各种的关系里面效法耶稣基督。
这里就讲到我们要脱下负面的解读，心里面呢要常常的被真理更新而变化，真理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在解读的时候总是愿意求对方的益处，总是愿意考虑对方的需要，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脱下错误，要真正的先穿上那个正确的，要常常顾虑对方的需要。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哈，但是有一些人哈，当他开始听到别人在抱怨他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抱怨，他的这个 defense system 防卫系统马上启动，马上说：“哎，他批评我，我要怎么样防备？我要怎么样反击？”啊，
举个例子哈，这是做妻子的就跟他丈夫说：“今天呢、我们在公司呢，这个情人节啊，那个前两天情人节啊，我们的女同事可开心了，每个人都收到要不是男朋友或者是丈夫给他们的礼物，有的就收到男朋友送的一大捧玫瑰啊。” 那有的收到未婚夫赠送的精美的手表，有的还收到她丈夫送的美丽的衣服。我跟你这么多年啊，什么都没收到。
你不要那么烦好不好？怎么样，你嫁给我后悔了是吧？你觉得现在有人比我更好，你去啊，你找啊，谁要你啊？
好，这个啊、这个丈夫呢，他在听到这个做妻子的这样子讲的时候呢，
一把火，
就一把火就上来哈，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负面的解读，
嗯，
他把这个妻子的这个话就解读为是对他整个人全盘的
否定，
否定。这个就是因为他太顾念自己有没有受到肯定、
嗯、
而没有考虑对方的需要，没有求对方的益处、
嗯、
我们说过了，不同的解读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会影响彼此的互动。如果说这一位丈夫能够解读的时候是以体贴顾念妻子的需要为焦点、
嗯、
我相信他们一定吵不起来。
嗯啊、当然这个做妻子呢也有一个改进的空间啊、照他刚才那样的一个说法呢，我相信十个男人里面九个都听了不太爽啊。那如果他呢不要拿别人来跟他的先生做比较，别人都这样送啊，别人都送的这个换个方法来讲，他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丈夫，老公，我希望你情人节的时候啊送我这把什么什么啊，或者请我出去吃个饭啊，或者我希望收到花什么的啊。如果她丈夫总是不送她礼物，也不需要强求，继续的在恩典当中用爱来与她的先生互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拿别人来比较，我想十个男人里面九个男人都不太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这个彼此都 有改善的
成长的空间
空间。接下来呢，要脱下负面的解读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
嗯、
要考虑自己的有限。
嗯，
以前呢，我们在带这个夫妻营会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妻吵架，原因呢是
那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呢，先生在床上啊抽筋了哈，他就跟他太太，哎，来来来，帮我按一下。这个他妻子说你自己摁，
对啊，你自己按嘛。
对，那他这丈夫很生气，认为他的这个妻子不体贴啊，他认为自己从小到大很少抽筋，好不浪浪就这一次抽筋哈，就给这个妻子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偏偏这个妻子说啊你自己摁。听了就恼很恼火哈，那觉得这个妻子居然这个拒绝他，那这个做妻子的呢，看见丈夫不跟他自己讲话呢，也很生气，懒得理会他。
后来我们让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有机会谈起这一段冲突的时候，
彼此沟通一下，
妻子就很委屈的说了，她说：“我不是不愿意体贴他，
嗯，
我让他自己按，是因为那一天呢，他叫我按他腿的时候，按他脚的时候，我的闹钟同时响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脑海里面就在想，哎，我现在同时不能做两件事情，闹钟不会自己按掉，
嗯，
他的脚他可以自己按，
嗯，
所以我就说你自己按，然后我就去按那个闹钟，
嗯，
事情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好，那他们讲完以后，他们自己也笑了哈，那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冲突起源于他们彼此错误的解读。那当然，如果他们有沟通的话，这个有沟通以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那我们要常常考虑到自己的有限哈，像这个做丈夫的，如果他多想一想哈，就说哎，有没有什么他有什么其他难处没有？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他也许口头上多问一句，哎，你是不是不愿意体贴帮助我？
啊，他说不是啊，闹钟响啦，
那就有机会把这个误会解开哈。所以沟通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哈，要常常预期会有误会的发生，要愿意有耐性的多沟通。
你让我想起还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啊，当他在教会当时正在辅导一个单亲的这个母亲呢，遇到一些难处，他就在教会里面辅导他。这个时候突然他的妻子快从厨房里面跑过来，两眼看着他，他心里面一把火就冒上来了，他想，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辅导姐妹吗？姐妹有这个需要，有那样的难处，人家这么多难处，等我一下子嘛，给人家一点爱心跟空间不行吗？啊，这么没有爱心，不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就是我耽搁一回，让你等一下，你就忍耐一下，为什么用凶巴巴的眼神看着我？哎呀，真是的，不理解别人的难处啊！他就这样解读。
后来经过沟通呢，这个妻子呢就很委屈的说了，她说。 我才不是用凶巴巴的眼睛看着他呢，
嗯，
我是用一种很无助的很彷徨的眼睛看着他。因为我刚才呢在厨房里面想要煮东西给他们吃，可是突然厨房的电呢跳电了，用那个煮东西的这个电跳掉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很慌张，所以我就想出来求救。可是又看到你呢，看到丈夫呢跟其他那个姐妹呢正在很入神的谈话，我又不敢去打扰，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很无助的很彷徨的很惶恐的在那边可怜巴巴的看着你。
一个可怜巴巴跟一个凶巴巴都有巴巴，但是两个巴巴不一样哈。这就是说人实在是很有限哈。我们认为看定了他凶巴巴，那个我们认定的是事实，但实际上呢有可能不是最后的事实。所以我们真是要谦卑下来，多多的沟通，夫妻之间多多的沟通，同工之间多多的沟通，不要自以为是。在解读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很有限，虽然亲眼看见巴巴，但是这个巴巴不一定是那个巴巴。
所以要常常考虑，因为身为有限的人，好，我们非常的有限。
嗯，
最后呢，我们要脱下这些负面的解读，一定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阿们。
我们只有跟神的关系正确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我们说过了，我们经常受很多外来的这些黑暗的势力的影响，今世风俗的影响，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也常常24小时都在影响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或者靠其他的人，有限的罪人来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错。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当我们讲到说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说那么重要？因为人太有限了。
嗯，
箴言3:5，
我们一起来念1、2、3，请。
你要
专
心
仰赖耶和
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好，这里讲得很清楚，人的智慧非常的有限，经常是出错的，所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另外箴言9:10又说，
来，
敬
畏
耶和华
就
是智慧
的
开端，
认
识
至
圣者
便
是
聪
明。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全然智慧，全然美善。他创造宇宙万物，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知道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在我们在世上还没有度过一日，他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宇宙万物在上帝的护理底下生生不息。
嗯，
我们想要在跟人的人际关系上面来往，我们不按照自己有限的智慧随意的解读别人的言行举止，我们实在是需要上帝的智慧。
那么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有限，因此他赐给我们他自己宝贵的话语，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读，这本书可不是普通的书，是上帝的话语，有历史历代神所启示末世的圣徒他们写下来向我们介绍他是谁，而且我们读这本书里面得着智慧的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啊，我们说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看得见的人沟通都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啊，
出很多的差错，我们不一定真正的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嗯，
那么这一位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有限的智慧来认识他呢？我们太有限了，靠我们有限的经验跟理性要想去了解神、思想神、明白神根本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上帝就赐给我们圣经，他透过圣经向你向我来介绍他是谁，所以透过圣经来认识神才是最正确的管道。
那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一定是明白神心意的人，在哥林多前书2:11-12，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我们说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来认识神，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有限扭曲，所以神把圣灵赐下来放在我们的心中，有圣经有圣灵，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们可以认识神。
今天有一些人很轻看圣经的教义，以为神学跟理性和知识都是没有用，我们是第一把手跟神来沟通，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没有认识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纯正的教义，人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逻辑或者感性去体会上帝应该是这样，上帝这样子那样子，这不是上帝真实的面貌。
像有的人对神的认识呢，他不愿意好好读圣经真理，凭他的经验，有人就透过过去的经验来想象神。比方说有人呢过去看到父亲呢常常对他是很冷漠的，
父亲高高在上，
不太关心他生活的这个喜怒哀乐，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很关系比较疏远，只有在你考试不好的时候父亲才来责备你，所以父亲跟你沟通每次都是负面的，都是责备的。
是，
那有的人就透过他跟父亲地上的父亲的经验去想象神，所以就把神想象成一个很冷酷的很严厉的不关心他的喜怒哀乐的一位神，
所以他不愿意亲近神，哇，神敬而远之。
那这些透过经验来认识神呢，其实都是扭曲的。
或者相对来讲，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把这个神想象成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成天呵呵呵笑呵呵的，你不管做什么的，那个也是对神错误的一个认知。
这些都不是在圣经启示底下的上帝。上帝是又公义又有恩典怜悯，又有满满的丰盛的慈爱。上帝呢，他虽然是这么伟大创造宇宙万物，但上帝不是高高的远远的很冷漠的，上帝又是我们个别的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关系。所以我们远离的圣经，远离的纯正的教义，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认识神。
就刚我们所讲的图片，我们人里面有很多的私欲，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性的拉力，受到很多内外的影响，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求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私欲不会影响我们来了解神对我们所讲的话。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说罪性的拉力一直在拉我们，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来读圣经，所以读的意思并不是圣经原作者的意思，
是
可能就是你个人的意思。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好，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罗马书十章十节，好，我们一起念，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看这个经文，望文生义，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很多人就以为说口里承认，那口里承认很简单嘛，我头脑相信有一位基督存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然后呢我口里对，我承认耶稣是主，我就觉得我得救了，但是在私底下呢，我不爱神，我不顾念神的心意，我不顺服他，不荣耀他，不取悦他，那我认为说我已经口里承认了，我已经得救了。
问题是说你口里承认他是主，可是呢你嘴巴承认完以后，你在生活言行里面什么事都是自己拍板，什么事都是自己做主，那这个主算什么个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嘴巴上说，你是主，但实际生活上呢完全跟主的心意跟他的旨意，他要怎么带领你完全是脱节的。好像我们，常常讲的是个挂羊头，卖狗肉，或者讲的再白一点呢，就是耶稣所批评的这个假冒为善，你表面上是你是主你是主，实际上呢还是自己做主。
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信一定是对上帝的主权的承认，这个对上帝主权的承认一定带来顺服。
阿们。
撒旦魔鬼也承认耶稣的存在，
是啊，
但是撒旦魔鬼他抵挡神， 他不顺服神。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一定是带来对上帝主权的顺服。
我很怕今天有一些在北美的一些传福音的场合、布道会等等，让人慢慢的以为啊，只要在布道会里面啊举手一下啊，我愿意信主，信主很好，然后呢回去过自己的生活，嘴巴上啊我信主了，信主了，可是实际上这个主不是你的主，因为你自己还是做主。那这个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得救呢？你的这个得救的根基是非常可疑的。一个真正相信主、以主为主的人，不是这样的。他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帝的主权会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他都做你的主宰。
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我们一起一边读一边仔细的思想。
请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里讲到 lip service， 嘴唇上的尊敬，嘴唇上的尊他为主，可是呢实际上呢是枉然的，敬拜他也是枉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
另外马太福音耶稣非常的严厉的警告这一些假冒为善不承认他主权的人。
虽然嘴巴上承认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被神所认识的，他也是认识神的。那个认识就是个别有来往的关系，那个认识就是凡事追寻顺服神，凡事愿意荣耀神取悦神，这个是真正的认识。那我们明白了，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肉体私欲，人这一种抵挡神要自己做主不愿意顺服神的私欲，会拉着我们去做错误的解读。所以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用你的理性你可以完全的明白圣经。你如果没有一个谦卑求圣灵洁净你私欲的心来读，很可能你会用你扭曲的理性去错误的解读圣经。所以巴不得我们以后打开圣经的时候先求圣灵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读圣经可以按照真意、按照正义来解读上帝的话语。
而当我们不断地透过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透过圣经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慢慢我们的解读系统在圣灵的帮助下不断地更新变化，以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替代我们过去那一个受罪恶拉力影响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不断地更新。所以在刚才有一张图片我们没有时间讲啊，当什么叫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就是我们越来越里面顺服圣灵的带领，越来越多圣经的话来灌输，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那些家人朋友的那些不合真理的影响，哲学社会风气对我们的影响，还有那些其他的不合圣经真理，慢慢的都被脱去了，脱去，越来越脱去，越来越穿上圣经的真理，越来越顺服里面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慢慢的走上成圣的道路。所以成圣的道路最后一天就是完全都只有在神的圣灵和圣经的话语里面的笼罩底下，这个人是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好，我们总结一下有关解读的原则。
好，我们说沟通呢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要很多方面的来考虑，当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六个方面。我们要考虑对方跟自己的不同，
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所受的这些影响由内由外的，
我们要考虑罪性的拉力，
我们要考虑对方跟我们互动的对方他也有他的需要，
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有限，
不要认为自己所看的所见的所听的一定就是最后的事实。
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先恢复跟上帝正确的关系，唯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正确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才能正确。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短短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带领 弟兄姊妹，相信也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把你的真理打开，让我们看见啊，主与你之间的关系是最要紧的。我们透过你所赐的啊，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透过你所给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圣经，你的话充满了真，这个完全是真理啊！我们借着这个，使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主啊，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我们跟配偶的互动、跟同工的配动啊互动、跟我们家人的互动，包括跟孩子的互动，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自己个人的受到罪恶拉力的影响而来的错误的解读。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回头重新来过，帮助我们不这样的啊，以自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而愿意靠着对神你更多的认识与主你的关系，我们有个重新的开始。主啊，你给我们机会，你总是给我们机会，我们怀着这样一个感恩恩典的一个再出发啊，以至于我们的关系透过圣灵你的进化，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一页。从这个大会回去以后，我们要在的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在室友当中，哦，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里面 do something， 让主在我们里面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要在我们里面 sanctify， 使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继续的来教导啊，在座的弟兄姊妹，圣灵啊，你是最好的导师，不断的让我们羡慕爱慕主你的道，羡慕爱慕主你自己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有一天当我们面见你的时候，我们不要听到的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个啊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我们是听到哦，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着主人为你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基业。主啊，那就是我们的渴慕，为着那一天我们就活好今天，为了永生我们活好今生。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